生命的舞者，方心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安神父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平安。
好，今年是我们礼仪年上丙年的开始啊，所以这是新的一年。那不知道听众朋友您是不是有新的计划，或者在这样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的福传工作有没有新的改变，有没有注入什么样的新的精神呢？今天方心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神父的传教经验，这是张公显给我们的故事。大愚神父叫愚志民，圣名方济各，他的祖籍在陕西省山阳县龙山河村。因为当时西安教区有很多位姓愚的神父，在这些神父当中，大愚神父年龄最大，祝圣最早，所以教友呢都称他为大愚神父。大愚神父的父母，尤其是母亲，非常的特别，因为在19岁的时候呢，母亲就守寡了。最特别的是，母亲郭芬芝竟然让自己的独生子进修院当神父。他坚定的信德和爱主的热忱，真是让当地人刮目相看。大愚神父从小就承受母亲的训诲，谨遵教会的训导，曾经因信仰的关系两次坐牢。1976年在一次的政治运动当中，大愚神父第三次受苦，除了遍体鳞伤之外，他还差点被置于死地。当时大愚神父趁着看守松懈的时候呢，在二楼跳到墙外，然后呢翻滚着摸黑着逃离了虎口。随后在邻村教友胡光峰的照料掩护和帮助之下，他逃到高岭附近一个教友家治伤。经过了好几个月，不仅要忍受撕心裂肺的剧痛，而且呢还要心惊胆战的提防别人，还要注意小心走漏了风声，让自己再度回到牢里。在他的腿稍微好的时候呢，他又不顾自己的生死，迫不及待的开始了他特殊的使命，也就是他看望鼓励其他受到迫害的神父、修女和教友。我们今天故事提供的张公显，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了大愚神父，并且他和大愚神父东奔西跑的做天主要他们做的工作。当时陕西关中大部分神父都在监狱里面服刑，大愚神父则认为自己能够死里逃生是天主的大恩，而且天主给他一个特别的任务，就是要他继续工作。因此他们采取了单线联系和打一枪换一地的地方，也就是一种游击战术的服传工作。他们连续不断地做那些有目的有方向的探访，然后范围逐渐的扩大， 从坐牢的神父修士、修女的亲属，到被管制的会长教友，他们逐一不顾风险的看望、安慰、鼓励。他们也将别人的施舍、少许的钱财再转给更有困难的家庭，目的就是传达爱心，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后来也帮教友听告解、做弥撒、送圣体、做临终的中府，劝告那些软弱或已经跌倒的教友重新悔改，加强祈祷，为主忍受苦难。好长的一段时间，大鱼神父住在张公显的家里。大鱼神父因为行动很困难，每次出去的时候呢，都是张公显用自行车带着。张公显向神父开玩笑地说，他不仅是神父的警卫、向导，而且还是他的专车司机。如果要去很远的地方，张公显就会把自行车当作寄存的方式在火车上，然后呢，他们昼伏夜出，白天睡觉休息，晚上开始做地下工作。如果白天要去以前去过的地方，为了提防被别人认出来，他们会戴上太阳眼镜或者用帽子遮住脸。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有趣其实是冒着极大的风险。他们也曾很多次晚上串进省城西安，去探望杨修女、孙修女和龙德寿神父的父母，当时龙神父还住在监狱里面。他们两个人也曾经探望在劳改的宋习峰神父、老刘神父和梁大堂教友，他们的父亲和妻子儿女。大鱼神父的看望原则是，只要被探访者不怕，他和张公显就敢去。因此，每到一处都要事先从侧面打听一下情况。有一次，神父听说临潼某一个教友用苦相渗渗水，方法是将苦相放进水中化十字圣号。当时大鱼神父怕这种异端会妨碍到教友的灵修，所以呢几次去劝勉，终于让那个人停止了自己的行为。大鱼神父所到之处，总是凭着信、望、爱三德赋予超前意识，然后特别注意圣招的培养。现在陕西的圣心会、圣母会有好几个修女和几位年轻的神父，都是由大鱼神父的德表引领他们献身给天主。时间长了，张公显和大鱼神父还在周围各县一些大堂区设立了相应的联络点。那些信仰坚定、不怕为主受苦而且可靠的联络员，就专门负责照顾神父，并且呢，对神父的行踪绝对保密。就这样一年三年，使很多的教友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灵魂的鼓舞，神父的足迹也就这样踏遍了关中各地。多年之后数一数，当时的山阳、山县、临潼、高陵、扶风、武功、新平、礼泉等等，有将近30个县市，张公显和大鱼神父就是用双脚这样走过30个县市。虽然大鱼神父已经离开人世多年，但是他那样的传教精神依然鼓舞着现在陕西教区的许多的教友，他们就是凭着大鱼神父这样的精神，引领着人继续奋勇向前。 张公贤特别请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兄弟姐妹们为可敬的于方济各神父祈祷，祈求天主赐他永远的安息。神父，这个大鱼神父啊，他从小就接受母亲的训诲啊，所以他自己在受到迫害之后啊，他还是继续传播天主的爱，而且他很特别，他总是铤而走险到那些被关的神父的家里或者修女的家里，甚至为教友做扶传工作。他这样的方式呢，让陕西当地的这种传教工作啊生生不息。我经常啊有一个困惑，谁那么呆呀、啊、或者是谁这么勇敢啊，因为呆跟勇敢好像一线之间呢，他们为什么为了传播福音就真的这么样的不怕牺牲自己呢？
所以我们可以相信说，爱是可以凌驾所有力量之上的一种力量，
甚至死亡，对不对？ Yeah,
对，那个福音上面，保罗中途也都提过了，在爱内没有恐惧。所以为我来说，很直接的一个爱的来源是来自他的母亲。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母亲19岁的时候
就守寡了，
对，就守寡，
父亲过世，
所以几乎是可以说大鱼神父生下来没多久就妈妈就守寡了。所以整个的他的生活可能都是他的母亲一手带大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那种母子心连的那种相依为命的情感应该是很深的，但是他的母亲愿意把他奉献给教会，然后不让他来照顾他的下半辈子。所以他一定可以很深的感受到那种母亲的无私跟对天主的信赖，对教会的那种奉献的慷慨，这样子的一个精神可以刺激他去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之下仍然无私的去奉献他的生命给教会，给那些需要的教友跟那个在灾难苦难当中的那个教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力量，但是当然很清楚这个力量一定也是直接的来自天主。
而且我觉得大鱼神父他愿意这样做也是天主在推动自己的工作啊。我们知道大鱼神父那个时代的确传教工作是很难的，他们要突破很多的困难，甚至也不能公开的去传教。那现在呢，我们是身处陈平了啊，所以我们反而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空间时间可以去传教。但是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好像传教工作不像大鱼神父那个时代那么热络。是教友冷淡了吗？
我想为一个陈平时代来讲，就是物质需求不是这么缺乏，所以大家不觉得有信仰的需要，因为我什么都有了，我为什么需要一个物质以外的东西来再好像支持我的生命。当然当一个物质世界走到极端的时候，人们又会回过头来再渴求精神生命啊。就像我们前几个礼拜看到的那个教友，他什么都那个忘掉人，
什么都不缺，
但是他就觉得很无聊，他觉得生命很空泛。这个时候，天主自然会有他介入的那个空间。所以一般来讲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我们物质生活越不缺，我们对天主的渴望就越少。那整个普世教会的圣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哪里 经济越好，越有钱的国家，那个圣召的情况就越缺乏。
嗯，那我们可以发现啊，其实耶稣在他传教的过程当中啊，也是有很多的波折的啊。当时不只是法利赛人，同时就是税吏啦，那些也经常是经师们也经常是不一定说是耶稣传教的绊脚石，但是经常是一种阻扰啊。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大鱼神父他的传教的历程啊，也是蛮困难的。那耶稣是圣言的代表，所以我会觉得他去传教或者是他努力的突破困境好像理所当然。那比较起来，大鱼神父就是一个人性大于一般或者大于他的神性或天主性的一个情况下，但是他却继续传递这样的精神。
嗯哼，
那这样不怕难，这样愿意把传教当成自己的生活的全部的人，
嗯哼，
他的力量怎么来的？这个热火怎么不停的燃烧下去？等于是2000年来一直有人传递着耶稣这样的传教精神在走着。
嗯哼，
那他哪里来的呢？
呀，其实我想为在那样子的一个现实的情况哈，文革的那个背景当中，其实我相信大鱼神父只是其中的故事之一。
嗯，
那他有幸有那种可以用偷渡的方式去传教。
嗯，
我相信也有其他更多的例子是在用被迫害的方式来传教。那当然一定也会有那种向现实世界低头的那种情况。
嗯，
我为了要保全我的现世的生命，我背弃了我的信仰。
嗯，
那可能因为如果我不背弃我的信仰的话，我的家人，我的整个的村子会遭受迫害等等，各种各样可气的故事都有。我想天主一直不断的用各种的方式在运作，让他的生命力在整个的世界被燃烧。纵使这个世界的实际的环境是这么样的困难，但是天主总是人类历史的主人，他总有他的方法去吸引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式来凸显他的存在。这个我们需要对天主有足够的信心。那所以我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那些被教的人，
嗯，
又再重新开始有勇气宣扬天主。各种各样的故事都有，都不缺。即使是在成品的世界，也都有各种各样非常非常感人、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情况，的传教的情况被我们看到。
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啊，他的传教工作或者是他进入教会的工作是困难的啊，但是我总觉得教友是不是不太珍惜自己有的空间跟时间。因为很多人都常常告诉我说啊，没关系，我等我退休的时候我一定会到教堂来帮忙。那方心常常在想，等你退休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体弱的老人了。天主要的是我们最精华的一部分。那为什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回应天主的爱呢？有时候我会觉得这样的感觉很心痛，但是这样的人或这样的事情在现在的我们的教会传教工作当中好像占着蛮大部分的啊。那神父，你在你的传教过程当中怎样来引导我们的教友在这方面做一些改变呢？
所以其实传教的工作是随时都应该要准备要去做的。像耶稣一样，耶稣离开群众想要带着门徒们上山祈祷，结果过了加利利亚海以后发现群众在那边等他。耶稣马上改变计划，就去宣讲。所以常常是一个随性的然后及时的，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一样，随时准备好要向世人开放，把耶稣基督的真理福音告诉给他们。
我就不知道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很真切的听到神父讲这样的话？你的传福音的工作和你传福音的方法应该是及时的。换句话说，当有人需要听到福音的时候，你就是最好的麦克风。你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下次再会。Thank you.